大家好，欢迎收听美丽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林兰。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个颇具思辨性的题，这个题真的有点抽象，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在开始慢慢的走向一个转型期，这个转型就还蛮神奇的。我们今天想聊这个题是，人类的本质是想当奴隶主吗？翻译一下就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奴隶主。也就是说，要么让别人帮我们干活，要么为别人来干活。自由的活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儿吗？为了让这个比较抽象的题尽量的落地，我先在自己的脑子里面想了一个测试题，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这个测试题是这样子的：在一片无边无际的草原上，上面长满了绿油油的草，一个角落里面有一个农场，农场被栅栏围着，里面有奴隶，有奴隶主，有一只可以跑进跑出的狗，你会选择成为以上场景里面的什么？就什么元素都可以选，感觉很像在做一些心理测试，但是这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依据。
我感觉好像就是选可以跑进跑出的狗，它还可以滚草地。哎，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很重要，这个狗属于任何的人吗？它属于奴隶还是属于奴隶主？
但是这个狗不管是属于奴隶还是奴隶主，其实它都是这个农场的奴隶。
那不行，那就只能是选择当离农场很远的草，离人越远越好，就离得近的草也不行，有可能会被狗尿尿啊什么的。
哦，你是这样想，我也想成为离着栅栏越远越好。但是我希望自己可以稍微的长得高一点，这样我可以望得远一点，还是自由自在的，能够呼吸到外面的风的那种草，或者成为一条蚯蚓也行，就我在那个地里蠕动翻滚，可以闻到那个泥土本身的芳香。
哦，我选择的是成为偶尔钻狗洞来农场吃自猪的野猪。就是据我的了解，美洲大陆上的野猪好像是当时西班牙人来的时候带来的家猪，就觉得养着这个猪很费劲，应该放养猪，需要的时候再去猎杀野猪，但是很多野猪就逃之夭夭，成为了真正的野猪。而且人类对野猪的定义是野猪对大自然有害，我觉得实则不然。
很有意思，我觉得感觉也有点类似于经典的房树人啊，就大家怎么画房，怎么画树，怎么画人，能看出来你这个人是什么。我是觉得因为这个题它首先就限定了你可以选择以上场景里的任意元素，那肯定就不会有人去选奴隶或奴隶主，没有人会想要成为人类在这个场景里面。但现实情况往往是我们就是在要么成为奴隶，要么成为奴隶主，要么艰难开拓第三条路这样的一个路径里面。
但可能对照的比较多的还是职场方面，那可能接受做奴就是因为谁让做奴每个月能收到钱呢？接受哈，咱不是说享受，只是说接受做奴。因为我之前听周濂讲哲学的一个通识节目里面大概介绍了一下，比如说这个奴隶制为什么它会在历史上能存续下来，他还特地说了他不是在为奴隶制辩护，他只是在说他为何能这么多年嘛。有一方面的原因是，其实比起这种自由的讲究民主平等的这种契约制，其实奴隶制呢它是一种包办，
简单粗暴有效率。
对，奴隶制就有点像是包吃包住，你就来这当奴。但是像那种契约制的这种合同关系干这个活是没有包办生活的这一趴，可能有很多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什么冲突之类的，你是需要去各种调和，或者是你要去 battle。 但是奴隶制就有点像是它整个包办了你的生活，所以这就是做奴的其中一个让人接受的点吧。但 again 周濂再次强调他没有在为奴隶制辩护，奴隶制是非常邪恶的一种制度。
没错没错，我们讲的是我们现在投射在自己工作上面觉得自己像是在做奴隶的一种心态，但是时而又觉得 自己并不真正需要自由，因为自由有代价，就是自由它很危险，而做奴隶它很安全，它有一个温暖的集体来负责你的一切，并且它指导你要做啥，它购买你的时间和体力，你只要每天给它上供你的时间和体力，其实对于你来说没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思考或者需要去承担这种风险，是可以理解的。
嗯，
而且我们的确很多时候也做这种选择。对于我们来说，你是选择每个月领固定的工资，还是和公司签一个对赌协议？那很多人还是在座的各位，我们都会选择。
我们会选择老老实实做奴，是吧？
对啊，我们都会选择老老实实做奴。
我是觉得做奴这个词吧，它就是我们一种很无奈的在词语上的选择。有很多的不满的情绪没有办法发泄的，干脆就把自己摆烂似的放在一个奴隶的位置，这样说上去好像有一种比较释放的爽爽的感觉。有一开始我们调侃自己是打工人，然后再到现在调侃自己是为奴做奴隶这样子。但是就这个题本身而言的话，我一点也不享受做奴隶，完全的不享受。虽然会调侃自己做奴隶或者什么什么的啦，但是这个状态本身非常的剥夺人的主体性的，剥夺掉很多你的选择的空间，把自己融成某一环，为那一环而付出不管你想还是不想的一些努力。所以我是本人是不太享受做奴隶的生活。
对于我来说，我的主体性其实有价格，高于这个价格我可以让渡，我让渡过，一直都在让渡。有的时候觉得它很珍贵，那只是因为对方没有开出足够让我满意的价格。
嗯，
这是另外的价钱。
是的，是的。
我应该很难有人承认说我享受做奴吧，感觉是一种彻彻底底的
对、
就是从调侃已经进化到了一种彻底的自我客体化了。
而且做奴会有一些做奴的娱乐，就比如你会觉得既然已经来做奴，已经把你今天的体力和时间卖给了公司，但是公司没有把它进行很好的利用，你就可以偷摸的用这些已经售出的时间再替自己干点活。做奴做久了，你会发现你会很容易和其他的奴产生阶级友情，
大家可以互相吐槽一些有的没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刚入职场的时候肯定不会觉得自己是来做奴的，或者是有做奴的那个觉悟，而是在打工的过程当中慢慢发现，哦，其实自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可以开始苦中作乐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我有时候觉得开的那个价越高，好像大家就越不会觉得自己在做奴。我觉得应该很少那种钱特别多的打工人会觉得自己在做奴吧，因为身价太高了就不会觉得自己在做奴，通常都是低低的又在这儿，对吧，每天都坐着，所以你就会觉得很像做奴。
是，而且你应该努力能理解和自己挣差不多钱的努力，但是一旦这个奴挣了太多钱，其他奴就会拒绝承认他是奴。
又是会产生一些阶级的差异。
对，他先
阶级分野
先行离开了下面的这个为奴的圈层，而往上走了那么一步。我那天看一个帖子我觉得很好笑，它是截出来海绵宝宝里面的一些画面，那些鱼坐在格子间里面，每一个鱼都是撇嘴，就撇到不能再撇的那种状态，大家就不开心。就小的时候看动画片的时候不会理解这些鱼为什么是死鱼脸，为什么他们那么不开心，但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自己上班也是那样的一种表情，那个嘴角是很难上扬起来的，也是一个死鱼脸的状态。
最近我在跟一个朋友聊天，他焦虑失业，但其实他并不缺钱。他现在这个年纪失业也完全有钱可以过完他的下半生。我说那你在焦虑什么呢？他说他焦虑的点就是他害怕在这个市场里面失去被公司雇佣的竞争力，那意味着他失败
啊，
就是他可以开公司但是公司不能开他，
但是他还是要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证明自己是有竞争力的，是强手的。
人类为奴的历史是很悠久，就是你在哪里为奴构成了你社会身份的一部分。如果你再也没有主家要你了，不就是尽管你有钱
没有主人了，
不要我我这个是我丫鬟当的不好吗？
对，
天哪，
这么说真的是很残酷真相，但有时候是有一点这种方向。就咱们现在在网上也会经常刷到有人说现在就是大家都会等财，就是 求救了，赶紧裁我，然后我就可以拿着钱走、
嗯、
但是我自己细想了一下，当然拿着钱走是一个非常美好也是一种理想，但是如果在一个有的选的情况下，你自己选择自己离开一家公司，还是说这个公司出面来说请你走，这两个东西我觉得对个人的自尊心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吧。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理性的理由来告诉自己说、嗯、哦，我知道我的价值并不能被这个公司定义，可能就是因为外界环境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是要裁掉我或者是要把我劝走，这个事儿并不一定只是因为我能力不行，但是当这个主家过来请你走和你自己说我要走，这个东西对人的内心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些些影响的。就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哎呀，公司没有说如果他不给你钱你就赖着，各种各样边缘你也好，或者是让你不用干这个，或者是给你一些很难的东西你就摆烂你就赖着、
嗯、
但我个人觉得哈，只是我吧，我会有点难做到。我都知道这个公司明着面就是不想要我了，但是他可能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搞走我，我就在这赖着，就是我可能自尊心比较，或者我脸皮太薄了、
嗯、
就是其实我可能会做不到，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我自己走，就是宁愿我要做那个我提出的人、嗯、我也不想做那个就是说你走你赶紧给我走，我想做那种我自己走出这个门的丫鬟，
然后背着小包
背着小包跨过门槛
光明正大的离开这个家。
主要是还是脸皮太薄了吧，我觉得
就是脸皮薄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之所以更习惯这种接续打工在不同地方为奴的生活，是为奴它便利，是因为你去一个地方做奴，对方就会告诉你你要干什么，他会告诉你不止今天要做什么，你今年要做什么，但是你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你就要自己去思考这一切，他很费力，并且不是所有人都能思考出来。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奴隶如果跟这个主家他是有着一些交集的，就是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比如说奴隶他就是很擅长管理这个家务，把所有东西都打理得很好井井有条，主家他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人才来为自己把所有东西打理得非常的好，这个时候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他们的相处可能就会变得很自在很自然。但如果有一天这个人他不想要打理这个家了，他可能想要去做点别的，就是发展出来了自己的斜杠才能，比如说他想要去环游世界，我不知道，我就是随便说，那他就离开这个主家，他可能也不会想要去进入别的主家。
这就是产生自由意志，就是你想去干啥，产生这个意志以及你有动力去实现它非常小众。
是，哎，我一直对那个人物记者李斐然他写的那个螺丝不能拧紧、嗯、那篇稿子里面的一句话记得很清楚，他在讲陆庆松那个人的时候用了一句话，大概是说有一天螺丝钉转着转着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不转行不行，他就不转了，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了、嗯、我觉得也是那篇文章很打动人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选择了自己的自由意志，并且为此而承担，以及他过得对他来说是还不错的人生、
嗯、对，我觉得看那篇文章我当年也是非常非常喜欢，可能对他来说不是勇气，但是对我来说会是一种勇气，就非常的触动嘛。但是慢慢的你会越来越看到他自己在承受的那个代价，我不是说他过得很惨或者怎么说，在那篇文章传达出的那种情绪啊和氛围和这种生活方式之外，现在会越来越看到体会到大家是自己在承受那个东西，就是很少跟人打交道，然后他也不住在城里，他就是过着一种相对低欲望或者物质稍微没有那么丰富的那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是他自己承受了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可能在更年轻的时候只会看着说啊，他好勇敢，或者是他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或者是正好他能坚持自己想要的这个东西，我那即便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大家会说他很有才华或者怎么样，他就选择这一切我都不要，现在慢慢的就会看到说他自己选择的背后的这个代价他自己来承担和负责，这一趴是可能是更重要的吧。
对，就是现在能意识到那种极端追求自己的个人意志去享受这个世界享受自由，他承受的代价就比莱克炒币，然后也有很多人想要一种极端平稳的生活，他承受的代价就像是国债， 但是在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能接受的应该是一种混合基金，我们会不同比例的愿意承担风险和需要保本。就比如我们的这份工作里面有挺多个人意志的，就如果你想要更稳定的话，你混合比例里面稳定更多的话，你可以去选择更稳定的工作。我们已经在里面混合了部分个人意志，只不过它不能混再多了，再混再多就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更多危险和风险，这是现阶段的我不愿意承受的，所以我把我的混合基金买到了这里。
金融知识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播客里面？害怕了。
对，每一个人他肯定都有自己的一种人生选择，如果你要是勇敢的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并且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与此同时你也去调整自己的步伐，有不同的生活途径其实是好事儿。就是能让大家看到起码有人在那样活嘛。可能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人的情况就是能够成为我们开头那个测试题里的那条狗就已经很不错了，它能够比较自由的跑进跑出。所以就是人类的本质是奴隶主。我们说回这句话的话，为什么它听上去其实有一点爽爽的呢？
可能是有一种进阶的感觉吧，就是我本是奴隶，然后我现在成为了奴隶主。就是那种很典型的游戏升级打怪，我本是一介丫鬟，我现在是丫鬟的上级，是什么
主人吗？
不知道，
管家之类的。
我想到那个张星朝暗爽的那个表情，就是一种哇是我，然后又不肯置信的那个样子，
一种暗爽。
对，现代社会里面被规训和被支配基本上就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比较无力的一种循环吧，因为大家都在某种链条上，不同的关系里面每个人都可能在被支配，也在支配别人。
人类在享受成为奴隶主，我在享受成为奴隶主的时候是不会觉得自己是奴隶主的，我会觉得我在帮助别人。我记得很清楚，在飘里面斯嘉丽的妈妈有一个当时让年幼的我感到非常震撼的观点，他因为他们是农场主嘛，下面有很多奴隶，他们觉得那些奴隶靠自己过不好生活，他们必须得管理他们，然后呢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才能让奴隶们过上好日子。他们觉得自己，大家会觉得自己是善良的，
这种更可怕，就是以为你好，我是来帮你，我是来拯救你的方式。
现在我们也经常做这种事儿，觉得我需要接管你这一块儿，是因为你自己做不好，并且我接管你，甚至我还做了更多不应该我做的事儿呢，我要帮助你。但其实这是一种控制，是一种我要做你的奴隶主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跳出来看，其实是你想做别人奴隶主的这个欲望不断的延伸。对，
是，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因为在现代职场里面主要是有这样的一些架构或者是缝隙存在吧。但是我是一个非常不愿意接手别人东西的人，即便有时候我有在这个架构上我有空间去当奴隶主，但是我真的非常讨厌做别人的东西，就我自己的东西我都没搞好，我就非常不想要帮人家耕他的地，就是我自己这块地都是哇好难耕，就是种的那些东西又长不出来，还充满了蛀虫，然后还要我去帮忙耕别人的那块地，我就会觉得非常的烦躁，就我很讨厌。但我确实很同意刚才吴师傅讲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在支配别人，但这可能有点重啊，支配这个词，但就说的稍微轻一点的话，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过利用别人的时候，也有过把别人当工具的时候，但是其实并不是非常多的人能够意识到并且承认这个问题吧。就大家肯定都会有这种觉得只是在 OK 让你干个什么，但是你要是细想的话，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把别人当工具来用吧。
我的理想状态其实是每个人可以管好自己的一摊事儿，大家都做好自己想做的东西，与此同时互相帮助。这种帮助是就是大家主动的发出自己需要帮助的信号和呼声，大家能帮了就帮，这是我比较理想的一种状态，而不是说就是我主动在对方完全没有发信号的时候去帮他，或者是我啥也不做我就等着别人来帮我。
我觉得我们这边就是相对平和的一个原因，之前讲过很多次，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公司或者这个小文化圈吧，它涉及到的钱跟资源太少了。有时候想回来会觉得钱确实是一个万恶之源，就有点像那个盖茨比 那样子，就是钱是一个会让所有人
变
异的一个东西，真的是在钱少的地方才有可能维持一个友善和平，就是大家不会互相来争斗的这么一个场景吧。就我真觉得如果一个地方它经手的钱跟利益和资源很多的话，大家是很难做到和平共处的，就真的是在一个相对清贫的环境里面，大家才能成为一些友善的这种网状的互相支撑的，这是我的想法
啊。的确是，前两天我看到有人说，因为现在钱已经完全从电影界流走了，所以开始出现佳作了，比如写给阿妈的情书。我是在人点评这个电影的影评里面看到了这个观点，
就是因为没钱所以才有这种这么真心和
因为钱已经彻底从电影行业流走了，
哦，
才能拍出好的东西。哎天，
我刚还把它理解成就是因为希望自己的片子能够就比较商业的那种能够获得很大的片场很大市场的片子不再有人去支持了，所以这样的好片可能它原本也存在，但是现在它的存在就是被放大，因为大家就能识别出来啥是好的。Anyways 吧，这是另外一个视角。但是就是我会觉得关于人类的本质是想当奴隶主吗这一个问题，写这一期的提纲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想要不干脆我们去把它搞成一个辩论题得了，一个辩论场，就展开不同观点的一个自由的讨论。这句话你们认同吗？为什么？
我觉得我们可以先讲讲反思自己有没有过做奴隶主的欲望，然后再讲讲你是不是认同它
也行。
我在工作里面意识到，就是现在有很多甲乙方笑话嘛，之所以乙方如此苦，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待在乙方，是因为乙方你有明确的事情可以做，并且你只为你的内容负责，你不为最后汇报负责，这个汇报如何讲述这件事情是甲方的事情，我对于这一点很满意。但同时现在作为乙方，你也要管理下面的丙方，你就能微妙的理解一些以前你觉得甲方很烦的地方。我会觉得我们之所以视角有这么多不同，利益也有不同，中间会有一些摩擦，也是因为我们需要负责的东西不一样，就是他负责的东西是更片面的，所有东西汇总到我这儿，我要对一个比较整体的东西负责。我会觉得你都不对他负责，你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个人意志？你的个人意志并不能对你做的这块东西，从我的比较整体的角度来看，起到一个更好的作用。你把这块你觉得把它做得更好，但是它就变得不能契合到我的拼图里了，它并不能给我带来收益，所以你最好别干，你最好没有个人意志的把你这块根据我给你的要求干好就行。我相信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乙方想把我们的作品做得更好，但是甲方并不需要，我们进行争吵的时候甲方也是这么想的，
就有点像是比如说我要做一盘家宴，可能每一道菜就前菜分配给了这个厨师，那个菜分给那个厨师，然后水果盘分给那个厨师，然后突然做前菜那个厨师说我有一些想法，我要把这个前菜做得，
我想做个人创作，
对，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分子料理前菜作为这个家宴的总管，你只是想要这个前菜在恰当的时间赶紧给上了，
对，
但是这个时候厨师说不，我觉得这个前菜需要是分子料理，你就会觉得 no， 就是这个东西它并不契合你整个这个流程，就是你是要这个前菜赶紧上了，然后每人都有一份，你不要给我搞这个艺术创想，
求求你，你能不能做一个无情的奴隶。
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大家的视角不一样，然后大家要负责的东西的体量并不一样，所以就会产生一些错位，然后就要开始沟通，
对，
互相对骂，
是当你开始要为更大的东西负责，所以你就希望下面负责的东西都能按照你的个人意志往下执行，很多时候就并不喜欢在下面一层有特别多与你相悖的个人意志，
因为首先就是这个目标存在才有这些人过来干这个活，
对对对，但这并不科学也不现实，只是你有这种想法，这是一种奴隶主思维嘛，对吧，
是很多时候我们会称有这种奴隶意识的朋友们，我们会称他们为，或者我们会这样自称为社会化程度比较高，就不会在一些地方纠结于我的艺术创想它到底有没有发挥好，而是说行，我们就赶紧把这个东西赶紧干完，赶紧把它送走就行，我们还会把这种所谓的懂事称为社会化程度高，
对，就是更会做奴隶，
就是会放掉一些自我意识或者个人意志啥的，OK， 我就当一个老老实实的奴隶， 做这盘菜做完我就走。
是，而且我觉得最近之所以大家对那个 AI agent 如此着迷，是因为它让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奴隶主。
嗯，
以前做奴隶主的机会可不这么多。
是是是，
至少得做到中层才可以做奴隶主吧。
现在只要你打开自己手机里面的 APP， 你就可以
随时随地呀、
啊。对啊，我前两天打开 Notion 首页的时候，发现它现在的 slogan 是让 Notion AI 替你上夜班，
这么贴心的服务。
对，搞得我像什么
黑心老板。
对，黑心老板说夜班也得有人上班哦。
对啊，但的确现在很多、很多人就着迷于让所有 AI 在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在工作。然后并且他还在就相当于在那个 AI agent 里面专门搞一个角色出来监督所有 AI 有没有在很好的干活，就是雇佣了一个奴隶来挥鞭子。
因为现在多了很多这种智能的 AI 的东西嘛，包括我最近才拥有了第一个扫地机器人，此处括号感谢之前的那个客户科沃斯。有了这个扫地机器人之后，我就天天都想让这个硅基生物干活。刚开始，而且它还跨不过我们家那个浴室的门槛嘛，内心就会想什么。而且这个东西还是我都没有付钱哎，但是我都会想说，你作为一个身价几千块钱的机器，你居然连个门槛你都跨不过去，说好的智能呢？我就觉得自己现在脑海中就浮现了那种邪恶奴隶主在挥鞭的那种形象。但最后还是给他买了一个斜坡，就是可以上去的坡。装完之后就会想说，你最好给我爬上去。那个斜坡还80块钱呢，在淘宝上面买的。就你要是跨不上去，你就完蛋了，就内心就会有这种可能算是那种资本主义资本家的心态。就如果你一旦付了钱，你就会对于你付钱的那个对象有非常高的期待，甚至会发展成这种压榨性的压迫性的东西。因为有时候那个扫地机器人如果你不在家的时候，它有时候可能卡了，它就会告诉你说卡住了，扫不了了。你就想说 What?你怎么能
就觉得奴隶自己浪费了时间，
就会有很多这种想法。但幸亏它是硅基生物了。
哎呦我天哪。
但是你会关注它，就比如今天它充电充太久了，我觉得不行，它在充电仓里待太久了，偷懒没有出来好的扫地。
那好像倒没有，因为我自己也没有那么智能，就是我也不知道它充电充多久。
嗯，我是觉得就是只要人有了权力，这种东西也会跟钱有点像，就是有钱你可能也会多少有点权力吧，或者你获得了权力之后你也会开始变异，就你会觉得自己开始可以对于其他人有一定程度的支配权，不管是在职场里面，还是在亲密关系里面，还是在家庭关系里面，都有这种。我想这个题的时候，我脑子里蹦出来，其实第一句是金爱烂小说里面的一句话，我忘了是他的哪个短篇小说了，他就说每吃掉妈妈包的一个饺子都像是在吃掉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我可能某种程度上也在吃掉我妈。但是你也不能说这个东西是太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因为你知道你妈妈很爱你，然后对你非常好，那你在有的时候你就会利用她心软的这一个特征，让她来帮你处理一些事情。但是这个本质上某种程度上你知道对方爱你，然后你利用了这种爱让她来帮你做一些不管她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儿。这种情况它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人哪怕是在这种最亲密最亲近的关系里面，它也是存在权力差的。就一旦存在这种东西，你很难控制自己完全不去使用它。当然我是觉得就是还是要有所反思的，就是你肯定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妈妈嘛。我只是说就是在想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人本身他就很难去剔除掉自己身上的这一个特质，它就是根植在你的我不知道作为人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还是什么社会基因里面的东西。
我有时候会在想说，因为我自己在经济层面可能会比较的在意经济独立这个事情，不太喜欢花亲近的人的钱，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于我总觉得如果涉及到钱的这个东西的话，对方可以说是没关系你花，但是我总觉得这个没关系背后
必有代价，
或者只是如果我是给钱的那个人的话，我自己会有一个内心可能怎么着都会有一些期待吧，只是当时不会说出来。当然跟这种就平时小的时候我请你吃一顿，或者是我买个礼物送给你，就是不是这种，但比较大的那种钱我都会要求自己来付。但可能对我来说，好像在所有的关系里面只有父母，如果他们给我钱的话，我会觉得他应该 真的是不要求我还给他们什么、有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好像是唯一一个可以超越了这种钱和权力的这个绑定的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觉得就如果大家生活中有这么样的一种关系的话，真的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就可能有的人在爱情里面可以做到，可以在亲情和友情里面都可以做到，但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就是对方给你钱或者是你给对方钱，你真的从心底里面不要求对方有任何的回报的话，这个关系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强大的，值得去珍惜和维护的这么一个关系。
对，这也是为啥我还蛮警惕现在大家会很羡慕的说就是家庭的托举，父母的托举，比如家长能给你安排好专业，能给你安排好工作，然后能给你安排好房子，安排好车。我总觉得这一定是某种程度选择了让家长在后半辈子继续做你的奴隶主，只不过有人还挺接受的，有人在这个关系里边过得比较自洽，但是呢他不能改变你选择了另外一个人做你奴隶主的这个现实。
你要是想让自己不被这个权力逻辑控制，或者是去不当的使用权力控制别人的话，是需要觉知的，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是不是享受了好处，你这个好处是不是有一定的代价，你得自己去分辨这个东西。那也是在准备聊这个题的时候，那个来说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我听到这个词儿的时候我就是啊，已经学到这么深了吗？我就大概查了一下，我就发现这个东西他说的还是挺有意思的。就黑格尔他的主奴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在精神现象学里面讲了这样的一个预言，预言是两个自我意识相遇，都想被对方承认自己是独立的，于是他们就发生了生死的搏斗，就是谁更不怕死谁就赢。因为输了的那个人他会为了选择活下去而选择臣服于那个赢了的人，成为奴隶，赢了的那个人他就成为了主人。但黑格尔的这个关键的洞察是这个关系是会反转的，因为主人他是靠奴隶的劳动来生活的，他就会逐渐丧失跟这个世界打交道的能力，他的这个主人的身份完全依赖于他可能看不上的这样的一个人对他的承认，然后这种承认一旦有一天可能那个奴隶不给他了，他就不成立了。然后而奴隶呢，他是在劳动中改造自然，改造自己，他在这种恐惧和劳作当中反而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性。所以黑格尔的结论是奴隶才是走向自由的那一方，主人会被困在自己的位置上。我觉得是挺有道理的，就是一旦你依赖于别人对于你的承认才自我存在的话，而那个承认有一天他撤走了，那你还要怎么的活下去呢？奴隶看上去是被奴役的那一方，但一旦他在这个非常踏实的自我劳动当中获得了一个自己的想法和自己的自我意志的话，他有一天他就可以毅然决然的选择不做这个人，那他就走了。
对，黑格尔这个主奴辩证他应该就可能也是谈论一些关于自我意识啊，谈论这个承认的这么一个问题吧。换到这个现代职场来说的话，现在大家其实也能理解，就是虽然我们说是这个打工人或者是当这个都市丽人，就是奴隶这个力，但其实你要是在一个公司在一个机构的下面，其实你也是在一种保护或者是一种稳定的结构之下，你是有可能自我成长，就是你一直在耕地，你确实是在奴隶主的监督下一直耕地，但是你也是在耕地的这个过程中可以学到如何把这个地耕得更好，就你也可以有一些技能上面的增长啊，就获得通过你的劳动，就反正黑格尔也是在聊了一些你是可以通过劳动去增长你自己的吧，成长起来，然后所以你确实是可以慢慢的走向自由，或者是你会越来越有这个能力可以走到远的那个地方。相反，这个奴隶主或者是主人的话，他其实是通过支配别人然后自己啥也不干，所以他会困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实老黄牛也有一天会发现自己拉，老黄牛是不是耕地来着？对，
驴是拉磨的，
驴是拉磨，老黄牛是耕地。哇天，实在是太多这种形容
工种。对，
工种。其实你有一天，我觉得不能说是觉醒，但是可能是走向自由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是你意识到其实你自己的劳动非常的重要。有一天你会意识到，如果没有本黄牛的话，农场主也好，奴隶主也好，他们能做到的东西非常有限， 他们可能是你会意识到他们是因为某一些特殊的事件可能获得了土地资源之类的，但是有一天渐渐的你会意识到我能把这个东西干成的话，这一部分也是很有价值的，然后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你就会成为一个自由的老黄牛。
对，我是觉得就是如果一旦一个人他的自我成立或者是自我他比较坚固的来源都源于别人为他产生和创造的这些服务，他因为有手底下的这些人为他干活，所以他才觉得自己比较洋洋得意或者怎么样的。一旦有一天他手底下干活的这些人都产生了自我意志，并且不想要再为这一个人干活，他们手里是有技能的，他们就可以去别的地方干活，他就会走。那这样的一个原来自命得意的人，可能他的自我就会坍塌。就小的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听皇上或者是国王的话，明明他也是一个跟大家一样有手有脚有脑袋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他说一句话就能让全城上下所有的人都去听他一个人的指令。我想说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大家都比如说城主他让身边的这些人拿着剑去杀一个人，那这些人如果同时放下剑就不杀，那能怎样，那能发生什么呢？但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是有很多密密麻麻的规则支撑的，每一个人的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衡量，大家都被笼罩在这个权力逻辑里面，他很难说我自己放下剑，因为你放下剑是不够的，你要所有的人都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大家一起放下剑才可以。但是在放下剑的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些人可能先放下了，后来他又改主意了，又拿起来，所以这个过程呢就会非常的难以实现。
但我最近在想，就是是不是一定要等待，或者在等待一个更大的集体汇集很多人的力量才能做成一件事儿？你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拼图，自己是一个零件，所以你必须得放进一个机械结构里面才能跑通，所以你就觉得在这儿我待着不舒服，但是我的下一个选择还是只能去下一个地方当零件。但有没有可能就是比如你能自己跑通一个小小的闭环，你就可以自由生存了。
嗯，然后你为别人提供这个闭环。
对，
就谁需要就去提供这个，打散工嘛。
我最近有这个想法也来源于一个非常奇怪的观察，就是我家买菜炒菜的分工是我爸买菜我妈炒菜，我妈就会经常抱怨我爸不会小批量的买新鲜菜让他炒，因为我爸就总是看到一个菜他特别便宜，然后就哐买一堆让全家人吃一星期，我妈作为他的下游就很不高兴。然后我跟我的朋友聊天发现很多人家里都有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朋友家里没有这种问题。为什么呢？是因为他爸既负责买菜又负责炒菜，所以他爸就不会进行期货交易，就是菜在他爸这儿就不是期货，菜在我爸这儿是期货，因为他只负责抄底，他不负责其他。但是一旦你这个人要为后续的平仓负责的时候，
我是不是最近去哪儿进修？
没有，你就能够整体性的为自己负责了，你就能够做出一些对自己来说更负责任的决定。
我记得之前看那个田螺的《谁来决定吃什么》里面，他有说一段，大概是说负责买菜的人不会买自己不爱吃的菜。
人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不在意下游死活，这是很普遍的事情。所以我是感觉我有点重新理解，就是大家讲的 wholesome 这个词，就是必须得你自己负责一个闭环，你才能自己把那个闭环负责好。或者也可以进行一些这种想法意志的拆分，就是说当你你的生活可能分两部分，一部分是一些你自己能完成闭环的事情，就可以在这里投入更多的个人意志，你还有一些是要和大家分工合作的事情，你在那个时候就老老实实去当一个奴隶，因为大家在那儿就是通过这种去个性化的分工才能更好的完成这份工作，所以你不要去做奴隶的地方找个人意志，因为你有一些你能完成闭环的工作让你来展现你的个人意志，这样说不定会更加健康，
就是要有一些为奴的基本素养。
嗯，
但是想成为奴隶主的这个想法本身它是危险的吗？我觉得可能有一点点危险。
我觉得这个想法存在于所有人的想法之中，它天然存在，你不意识到它是危险的，就是你对它没有觉知是危险的。 经常反思它反而能让你变得更加
安全，
不是更加安全，是更具有人性。
嗯，
我完全没有想成为奴隶主的想法，因为我天然的对于支配别人很，就我不喜欢那种感觉，就是我不喜欢别人为了我做一个什么，我会很有压力，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有点回避的人。当然我也希望别人对我好，但是我说的是那种更进一步的，如果你对我的好我没有办法还给你的话，我就会有巨大的压力。所以在这个奴隶主这个权力关系层面，奴隶主肯定就是你支配别人，你是不需要还给他的。我这只是希望一种相对平等的，你给我的我也可以某种程度上还给你，这么一种有来有往的比较平等的关系。如果当一个物种，或者是比如说我的硅基智能机器人，我的猫，因为我实在是跟他来说，我们俩的那个自我意识是完全不在一个层级上的，这样的话确实很容易会支配人家。
就是成为奴隶主是有代价的，一方面你可以支配别人，一方面你要为别人负责。但是我感觉对于那个蓝来说，为别人负责这件事非常的沉重。
嗯，对，我非常讨厌为别人负责，我不想为别人负责。
对，所以就是连这个支配权都想一起扔了。
一起扔了，就是这样。
首先觉知到你想法里面的那个黑暗面，没有意识到它的话，你做的很多行为可能就会无意识的伤害到别人嘛。
我们还很多时候更加黑暗，只想支配别人，不想为那个人负责，
只想要好处。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再去学习怎么样意识到每个人的脑子里其实都有这个想法的这个过程也蛮重要的。如果是我自己之前的一些亲身经历的话，这个思维吧，我甚至如果把它绝对化说一下的话，就是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只能在一些突发事件当中可能突然收获这样的一重视角，然后你才意识到，哦，原来是存在这样的一件事儿的。不管是别人对自己还是自己可能无意识对别人，你才能够就收获这样子的东西。我是反正之前是有发现自己被当工具利用，或者是成为对方他那一盘大棋里的某一环的时候，我是比较震惊的，因为我很难天然的产生那样的一种意识。
嗯，
就是那种全局观我是有一点点难靠我自己的自然生长来产生的，但是我就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个视角原来是存在的时候，我就会意识到就是人跟人之间它是有着一些差异的，然后这种差异可能就存在于你怎么看待其他人上。那有的人可能更加会把对方当人看，就是当成跟自己的平等人类看，有的人可能在认识人的时候就会先看对方的资源属性或者是工具属性。也不是说资源属性和工具属性一定就是一个绝对贬义的东西，但是就是你得看自己看待人的这个方式是不是压过了对方是一个跟你一样平等的有着自己想法的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观念吧。我那天在看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博主石力基老师的视频的时候，他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我觉得他说对于很多很敏感的不会伤害别人，然后通常情况下就是受到伤害自己默默消化的这一类人而言的话，更好的是把敏感留给自己，因为敏感是一个很好的能力嘛。但是把獠牙冲向这个世界，就是你把獠牙往外掀，而不要朝着自己来亮，这一个獠牙也是挺重要的一门修炼功课吧。
而且我也意识到有的时候为什么觉得别人教我做事教我做人很烦，是因为他在并不对我结果负责的时候想要支配我，就是别的农场的农场主想来指挥我，为什么？
因为他是农场主
他习惯了。
对，所以就是不是不可以做奴隶，只是
主子只有一个。
对，然后以及你支配我的时候要某种程度上对这部分负责，你不可以不付代价的支配我。
嗯，
我还是觉得因为这个题它真的有一点难聊，首先它是我们比较少聊到的那种哲学思辨类的题，而且呢我们又很容易胡说八道被大家批评，所以
我们其实已经胡说八道半天了，刚才全程都在胡说八道。
我感觉这个免责声明应该在一开始讲，但是 anyways 吧，如果听到这里的话也会听到我们一个迟到的免责声明。
胡说八道一整集。
对，胡说八道一整集。我是想说我其实有在跟 AI 聊这个题，我就说你认不认同这个事情，就你认不认同人类可能只有当奴隶和奴隶主这两条路。他说他部分认同这句话，但是很大程度上他是不认同的，因为他会觉得人有支配欲，但同样有合作欲，有被理解的渴望，还有对平等关系的向往， 这些都是不能够被容纳在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那一种关系里面的。所以我们就最后的时候来聊一聊我们有哪些不能被奴隶和奴隶主定义的关系。
嗯，我觉得可能我在这里先小跳一下，跳到最后一个问题，因为其实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说，当一个不靠支配也不靠被支配确认自我的人要付出什么代价。
嗯，
然后其实我刚才就一直在想说，为什么人有时候很容易滑入一个这个当奴隶主的位置，然后你自己还不一定知道，就比如说你会觉得哦，我花了钱，那服务员就是该对我这个怎么怎么怎么着，消费者是上帝之类的这种，或者是老板也说我是上帝，因为我花钱请员工，你就该怎么怎么着加班或者是拼搏。因为我之前有一个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不招实习生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觉得实习生是他明显就是一个在社会资源层面上跟我们非常的不在一个维度上的，就会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会居高临下的去对待他不知道在哪儿的他，所以我就一直很警惕这种可能性，以至于我就一直没有说想要招实习生，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也包括这种你要对他负责，其实有很多更加黑心的地方，他们招实习生比如说他不付钱，或者是他纯粹的只是想要廉价的劳动力，他就是一个纯粹的支配的这么一个心态嘛。但是我觉得我不是，但就是因为我不是这种心态，会让我非常难的跨出这一步。就比如说找一个实习生的话，那你要让他做什么工作，就有很多地方都是把一些就是那个正职员工不想做的一些细碎的活全都扔给实习生，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想干这样的事儿，但是像这种情况下最后就会导致也不招，
直接就没有岗位，
就没有这个岗位了，就一切就扼杀在源头了。平等难的地方就是在于当你面对一个可能没有你有权利或者是有这个力量的人的情况下，你要做到跟他平等的对待，就是你要平等的看他，然后你们要有一个平等的关系，这个是会比较难，我觉得。所以这个是一个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你得一直在反思和审视这个关系，你有没有因为你们俩只是出生年月差了个7年10年，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多吃了几十年的盐，觉得你可以支配他，就这个需要你不断不断的自我反思才能够比较平等的对待人家吧。
对啊，就是做一个负责任的 mentor 真的蛮难的，他一只脚又有点迈进教育学了，而教育学的这个学说又如此错综复杂。就比如我一直认为自由放养什么尊重个性是好的，但是现在呢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教育学说，就是说家长过度放任是做家长的一种不负责任，因为你让孩子自己太早承担了太多自己选择的后果。
对对对，
然后我当时就脑子炸了，我不知道该咋整，
就是百分百不管，给百分百的自由又不行。
所以目前选择了先不招活人，先压榨 AI 之前反思过自己，我问我的 AI 我是什么样的人，他给我的答案比较委婉啊，但是我从里面看出来我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他说他像是我的副驾，我开车不顺的时候会骂他，就是我让他给我干活，但是他并不真正掌握方向盘，方向盘必须在我手里。
这个好笑，
AI 的小脑袋瓜里有一些非常奇妙的比喻。
对，我从中进行了很多反思，但是我觉得我很难改掉，就是我是一个独断专行的人。
嗯，
所以暂时先让副驾做 AI 吧，暂时不要让副驾做活人了这样对人不好。
是，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因为大家都是很敏感的人嘛，他在一些微妙的场景下会产生一种我觉得你怎样怎样，但一旦这个我觉得出来，可能就会有一些微妙的误会产生。就是如果你很在意这段关系的话，最好是选择跟对方讲清楚，因为每一件事儿它实在是太不一样了。就拿刚刚举例的那个教育学给你所有的自由，在你看来是对他百分百的好了，但对方会觉得你把所有做决定的压力都给到了我自己，我并不享受做所有的决定都没有什么支持，但是在你看来又是一个百分百的自由，然后他这个中间就存在一个理解上的差异。这种东西你如果不去聊的话，不双方的达到一个平衡的话，他就会误会不断不断不断的累积成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得在一开始沟通，你到底想要百分之多少的自由和百分之多少想做奴隶呢？
对，然后或者是你们要在什么样的问题上给到自由，什么样的问题上最好还是互相扶持一下。但是说回这个不能被 奴隶和奴隶主定义除了支配不支配这一方面的关系的话，我是会觉得很多朋友之间还有家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亲密的，不能够完全的用这种想要来控制你或者是被控制。
我也同意，就是看到这题的时候我想到的也是理想状态下面的友谊可能是最接近这种就是不被奴隶和奴隶主定义的关系。
嗯，
因为可能亲人的话还存在这种因为你没办法选择你的亲人，但是朋友的话一般而言你是可以选择。比起爱情的话，走进走出的那个空间会更大，因为友谊它那个弹性还是会更大一点的嘛，它没有爱情绑定的那么的深。所以我觉得当一个东西它没有绑定那么深的时候，其实它是更容易达到一种相对平等的状态，因为大家都有走远和走近的一个权利。
在这方面我最近听到的很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我的一个朋友他在抱怨他刚吹了那个相亲对象，说那个大哥之所以跟他无法相处是因为大哥太有想法了。他说我们这周末去国贸吃潮汕菜，大哥说不要，我要去和生汇吃西餐，就是一切都得听他的主意，并且他觉得他的主意非常的对。然后我朋友觉得无法接受，然后我当时就越听越心虚，我说可是我也这样。我朋友说一句很感动我的话，说我身边的这种比格有你一只就够了，我只能忍
一只比格。
比格的 quota 只有一只，
对，
就像那种把同时养比格跟养柴犬的人都是神人，但是同时能养这两种的话，那个人必有他的
过人之处。
过人之处，但普通人的话应该只能在人生里面只能承受一只比格 or 一只柴犬。
对，
没错。然后我还想补充，就是之前给 AI 聊的，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就是关于我们讨论的人的本质是不是就是奴隶和奴隶主这两种状态，他说这种说法在情绪上很容易走向犬儒主义，就既然是奴隶和奴隶主的话，那么奴隶建设平等的关系就显得很幼稚，这就是它非常危险的地方。所以我是想说，我们还是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的互相关爱这样的关系，哪怕它很难，但我觉得也是蛮值得付出努力的吧。因为人真的不能一辈子都活在控制和被控制里面。
可能主奴这个东西它最终牵涉到的就是你这个人要如何的看见你自己，如何的让自己被承认嘛，就是可能获得这个被承认感有很多种方式，然后这种主奴是其中一种方式，但是还有很多别的方式去获得一个自我承认。因为人他始终是他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自己一个人的原因，就是在于大家都是需要镜子的来反射自己，来承认自己的存在。所以就要找一些别的方法，而不是在纯粹的权力里面来确定自己的存在。
是，或者说它很像是那个哈利波特里面的世界观，就伏地魔他靠强大的魔法来控制所有的人，让大家臣服他。但是 Harry 靠的是什么呢？他在所有的关系和环境里面他靠的都是平等的爱，他使用的咒语他从来不会说阿拉啃大瓜，他说的都是处女武器，然后他就用这样的方式战胜了伏地魔。哎天哪，我们最后这个价值上升到就是爱才是一切的力量。刚刚聊了一点点了，就是当一个不靠支配别人也不靠被支配来确认自我的人要付出什么样的就加引号的代价嘛，因为他对你这个人的要求是很高的，你要对自己全权负责，与此同时也保持一个觉知，尽量的不去伤害别人。我觉得虽然这件事情很难，但是他也值得一做，大家要相信自己是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承担、自我成立的人的。就是首先你相信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一旦相信它，你就会有勇气去为了实践它而做出一些行动嘛。可能会觉得就是你遇到的每一件事儿，它都能告诉你一些什么东西，就是可能这些事情它会推着你去成为一个自我成立的人。就你在每一件事情里面你做出自己的选择，然后你根据这个选择收到了一些回馈，你可能就会更坚定自己要往哪个方向走。从这些事情里面收获的反馈是你觉得自己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人依然能够很好的活着，或者说起码这种活法让你不觉得自己被锁起来了，就是被枷锁锁住脖子的话，那它就是值得一活的活法，你就可以往那方面走一走。当然这个东西就是因人而异嘛。
嗯，
我觉得不可否认我们很多时候都 会有一些，就是做奴隶其实就是一种滑入想要就是别人替自己负责的这种状态里面，然后还有一种想做奴隶主是想去展现自己的掌控欲。我是感觉多把掌控欲用在自己身上吧，少去掌控一些需要别人来配合的东西，然后多掌控一些靠自己就能完成的事情，这样你的掌控欲会在你这里完成一个，就是相当于你靠自己就能完成它，这样会给你带来更多正反馈，然后你反而就会对外面的事情没有那么多掌控欲了。比如你今天能给自己做好一顿饭，然后你今天能自己做点手工做成一个什么，你今天能靠自己跑步跑成一个什么，你就觉得挺满足的。
嗯，
反而对外面今天想掌控一个部门，然后明天想掌控一个项目，对这件事儿就可能没有那么多胜负心在里面。
嗯，
我感觉会更加健康，以及当你能做更多自己把它做完并且为这件事负责的人的话，你也会对让别人为自己负责这件事儿意愿不那么高，但大部分时候还是需要让别人为自己负一部分责的，只是说可能是让自己的这种正向的状态能跑得更好。
想起刚才前面就聊到那个什么城邦什么国王下令、
哦、
然后所有人挥剑的时候，
对，
我想到了公民权这个东西，就可能扯远了，你没办法，你都会打工，或者你比如说上学，就权力关系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各个角落的一种关系嘛、嗯，当然这种权力关系不一定每一次都是非常压迫剥削和重伤你的。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重要的一点，公民意识这个东西可以适用在一些别的地方。你要知道每一个公民他让渡了自己的权利，就是让渡了那个治权，就是治理的那个治，我让渡了治理我或者是治理这个集体的这个权利，但本质上我是拥有所有的权利。有点抽象，但是因为我没完全学完那个东西、
嗯、
你要有公民意识就是在于你要一定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利益的利，你要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
嗯、
以及现在 maybe 是处在一个这种权利就是 power 的支配的关系里面，但是不代表说你要永远的无条件的服从，不代表你要就是24小时 on call 的那种服从，一定要知道自己的那个 rights 在哪里，也要知道其实就是之所以那个奴隶主可以支配我们，只是因为奴隶们让渡了这个你的管理权利给这个上位者、
嗯、
所以你才有这个支配大家来干一个事儿的这个权利嘛。所以意识到这个关系之后，我觉得也能增加你的一些能动性啊，就是你知道在什么时候我该行使我本来有的这种权利了。
哎、嗯，我想到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我昨天刷小红书看到一个博主说，作为小红书博主接广告特别特别的不容易、
嗯、
他讲他的故事，就是中间的 agency 或者媒介来找他、
嗯、
其实他就是跟媒介对接，媒介一开始跟他说 OK 我就要什么一点点的露出，最后要他的东西越要越多，然后他就感觉很委屈，他就感觉你怎么能这样。其实我当时看这个视频我一直在警铃大作，他在每一个他抱怨的节点对于我来说我都觉得 OK 这个时候你应该跟他说清楚，你应该及时止损，然后呢应该就是说我只能做到 A， 你能不能接受 A， 接受不了 A 就别干了，正好停在这儿对于大家都好。但是呢他里面讲说他不容易，他跟媒介做的事情是他跟媒介发大段语音诉苦，说他做博主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媒介跟他发大段的语音诉苦，
我做 agency，
对，说做 agency 加在博主和品牌之间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嗯、
最后这变成了一个诉苦视频。我是觉得可以意识到可以在很多阶段说不，然后就停止在这里，其实这是一个对大家都很好的结果，
及时止损嘛。
但幸运的是奴隶制已经废除了，虽然我们今天经常把这个奴隶制在类比可能我们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场景啊，职场也好，人际关系也好，但是好就是好在现在是2026年，我们也都对吧长大了，所以我们是可以叫停，可以 say no。
没错，我们今天聊的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要 call back 一下我们最开始说的那个毫无道理的测试的话，在那个栅栏外的一切生物，不管是草还是野猪还是什么的，大概就是努力的尽量的给自己开辟出一个不参与这套游戏的活法，虽然代价可能会比较弱小，自生自灭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他面对的是 天和风会是
天地为家，
对，然后它就会是自由的，这是一种可能性的活法啦。
一只一只自由的野猪，
嗯 yeah. 没错，有自由意志的小草就是这些。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咯，也是胡说八道，
没事啦，我们以前也经常胡说八道，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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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酌情收听，
酌情相信，
听完这一期才听到了这个酌情收听的提示。一二三，
就这样吧。Come on, make a sound. Didn't leave tonight for you to say nothing. It's been about a week since I've had a bite, and it's starting to show.